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27号，公元2015年12月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教导说，持宽广角度看待问题，可带来内心平和；流亡藏人官员抵达巴黎，将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周边活动；藏人呼吁欧洲水塔瑞士关注亚洲水塔西藏的生态危机；北美藏人与中国民运界代表交流互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班加罗尔市与关注内在价值的印度人士见面时，分享了两个可让自己内心平和的方法：一是持利他主义，二是用宽广角度看待问题。昨天12月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班加罗尔市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达赖喇嘛官网在新闻稿中透露了访谈的大概内容。当时记者问，缅甸与斯里兰卡部分佛教信徒发起的暴力攻击是否可以被正义化？达赖喇嘛断然否定，强调这绝对不可能被任何理由而正义化。紧接着，尊者也同样否定了所谓伊斯兰国残酷暴行源自宗教动机的说法。至于应该怎样应对激进极端主义，达赖喇嘛尊者提出，普遍来说，人类总是抵触被别人控制，而且对被禁止的事物也容易产生好奇，因此可行的方法也许是去解释，让他们认清如此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同时创建和谐。换一种接触处理方式，就将带来不同的结果。在被问及藏中接触的现状时，达赖喇嘛表示，双方目前并无正式的对话在进行之中，但是同商界人士及已退休的官员间却保持着接触，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有消息指，习近平想要对西藏持和解态度，但遭到中共强硬派的激烈反对。尊者说，中间道路是较实际的方法。中国可以建设西藏，但必须要保护西藏的生态、自然资源。藏人们也必须要被允许传承自己的文化、语言等等。谈到对中国民众的看法，达赖喇嘛尊者赞扬中国人的勤奋，并指他们有掌握真实讯息的权利，也有评断是非对错的能力。中国现行的审查制度恰恰阻碍了民众获知真相的权利，这是不道德的。中国司法系统的透明性也需要提升至与国际水准接轨，那样普通民众才能获得保护。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班加罗尔市国家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研究所，出席了一场有关怎样通过科研与观想来探索心灵的研讨会。尊者的弟子兼老友理查基尔也参加了活动。尊者在发言时分享了可让自己保持平和心态的两个途径：一是利他主义，这可以提升内在力量；二是用宽广的角度去看待评断事物。绝大多数困难都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困难、喜欢痛苦，而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和短浅目光才做出这些蠢事。在接受了观众们的提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也发出呼吁，我们都有保障人类福祉的责任，因此需要共同来创建美好和平的世界。方法就是推广能够利益所有人的世俗道德伦理。今天12月8号上午， 达赖喇嘛尊者抵达位于印南卡纳塔克邦境内的堆格林流亡藏人社区，为当地西藏甘丹寺新建成的经堂进行开光，接下来前往位于热杰林藏人社区的西藏夏密院中，开始向僧俗信众传授佛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入尾声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官员也抵达巴黎，计划参加接下来的一系列周边活动，通过国际媒体来凸显西藏生态对全球的重要影响。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与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目前就减排协议进入第二周的部长级谈判阶段。流亡藏人从大会召开以来，就在会场外展开一系列提倡环保观念的预请活动，而藏人行政中央也派代表在会场内参加各种会程，介绍西藏生态的重要性。在气候大会进入尾声之际，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迪吉春央也赶往巴黎，与部分国家的政要会面。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巴坚参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
这里到底是三个吧，忙不起来，降低起来，肯定忙不起来了。”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屈央近日抵达法国巴黎，接受了几家国际媒体的采访，介绍了西藏生态环境危机对全球气候变化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德吉屈央也通过媒体向各国政要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加大对西藏生态的关注。据介绍，部长德吉屈央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针对西藏环保问题而召开的特别周边会议。接下来迪吉春央还将会见支持西藏抗争的法国国会议员。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成员近日在瑞士伯尔尼街头开展活动，呼吁被称为欧洲水塔的瑞士能够对亚洲水塔西藏的生态危机给予关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2月7号，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的多名成员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联邦议会大楼前开展请愿活动，呼吁正在法国巴黎进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够关注中共高压政策导致的西藏水土遭污染情况以及藏人牧民面临生存危机等。在昨天的活动中，由援藏人士分别装扮成西藏牦牛与牧民，向过往民众与游客散发传单，介绍境内牧民被迫搬迁的情况，呼吁各界能够施压中共，促成当局能够保障境内藏人人权以及使用土地与水源的自由，同时尊重藏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瑞士被誉为欧洲水塔，而西藏也被称作是亚洲水塔。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此次在瑞士举办活动就强调，欧洲水塔有责任去关注亚洲水塔的生态，从而为改善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问题付出各自的努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举办招待会，邀请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华人民主人士与国际权益组织代表同流亡藏人交流互动。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办事处官网透露，本月4日当天驻美办事处在华盛顿举办招待会， 邀请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华人朋友与藏人代表相聚一堂。据报道，当天出席招待会的包括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资深民运人士韦金生、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等，而与会的藏人则包括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策人、国际声乐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策人等。夏明教授在发言时称赞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其他与会者也谈到了通过加深接触交流，以对话形式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迫切性。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的政教合一到现代的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
2001年，18岁以上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生平头一次投票选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噶伦赤巴，即首席噶伦，从而结束了在西藏实行了369年之久的世袭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这不仅是西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世袭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终结。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按照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民族个性、文化背景和人文地理等等不同，不仅形成了各种各样拥有各自的权威阶层、精英人物、政党体系、利益集团以及社会基础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些不同的政治制度各自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体制很难以好坏来定论，只是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国情民意，一种起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理念，至今深深影响和重塑着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与之俱来的民主体制成为具有全球大众文化认同和政治体制共同向往。这一民主体制生存至今并不断发展，可谓是人类史上最具生命力和持续最久的一种政治体制，证明它是适合人类社会的发展，符合历史潮流。同样，在人类历史史上无数次的政治更迭与政治制度的潮流中，也有名目繁多的非民主的政治制度或轰轰烈烈或悄然无声的消失变更。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当代世界主流潮流民主潮流。据自由之家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增加至2010年的115个，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这也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统治者或被统治们的思想愿望正在发生变化，人类对自由平等的欲望的共性。被称为南极或北极之外世界第三极西藏高原，几千年来与世隔绝，直到7世纪公元633年，吐蕃第33个国王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从邻国尼泊尔迎娶赤尊公主，从中国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后，就开始接触了佛教。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的政教合一到现代的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列。